iPad、iPhone、Skype、微信、微博、短信。
生活无国界，
微信加 QQ， 你来我往，
言而有信，
长信短信，
马上回信。
One, two, three, go！
现在回信。生活无国界，
微博、微信、APP。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无国界，这是沟通交流关怀的时间。叶芳好。
海棠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叶芳。
叶芳，我们有另外一封电邮，就是一位听众提到她老公呢跟她的兄弟呢有这种合伙关系，这个经济情况有一点复杂。她说她买不到房子是因为她老公给她哥哥做了担保，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来谈一谈这种合伙跟担保的概念呢？
我想好这个部分怎么样用圣经的真理跟圣经的原则面对当今社会这个商业行为。我们先谈谈做保。在圣经里面那个时候就有做保圣经有好多条经文都说我们不可以在任何的状况之下为人做保。
做保，
对，我们来看看就是为人做保呢，其实你是让自己掉入那个网罗当中，
处在危险的境况当中。
对对，在箴言书六章一到五节说，我儿，如果你为朋友做保，替外人击掌，那个击掌也是做保，
做保，
对，你就被口中的话缠住，被嘴里的话捉住，那你如果落在朋友手中，你就要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你要去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就是要救自己，就像鹿呢脱离猎户的手，就像鸟脱离捕鸟人的手，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不可以。还有在箴言书十一章十五节，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对，他一定会受亏损的。而且呢，在邻舍面前击掌做保是一个无知的人，这里在箴言。还有另外在箴言书这里都就是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做保。
你为欠债的做保呢，好像就是他要是不还，你就得替他还咯。
对，其实很多人觉得我做保，我只是我信得过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人做保，其实那个做保这个字是绑在一起、编在一起、混合在一起。
其实他未必是不能被信任，可是如果他实在经济条件环境他没有办法的话，那他只好跳票。
对，那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神说你可以去帮助这个人，但是你就是把钱就是施舍给他。
哦，那是帮助，那不太一样。
对对对，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就是神，其实是说我们要有怜悯的心，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在困境当中，那你就是施舍。神不要我们用借，不是用借贷，不是用做保，
不是担保。
对对，不是担保，不是做保。因为当你做保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想到说他所有的这些都变成你的了，
他的责任。
对，当你为一个人做保，你就是在字句上就是答应为另外一个人承担他所有的债务，那你就在他这个错误的行为上成了他的合伙人，
绑在一起了。
对，你就跟他绑在一起了。像这种绑在一起呢，那他可能他就用这样的做保方式他去借贷就是因为你的做保，因为你的合伙，然后使得他的借贷就得以被批准。像我们看到这个来信的他家里面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就变成又去借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做什么事情，那鼓励他的生活超出他的收入。
哦，就变成鼓励对方让他的生活
他的
花费
没有办法去限制，
他的花费就超出他的收入了。
对，所以说圣经上说绝对不要为人做保，因为其实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我们的仰望，我们的供应是在于神。同样对方也要学这个功课。那如果对方他真的是需要帮助，那我们做的是施舍， 对，
不是做
保，也不是借贷，因为借贷的话，你会期待对方
要
偿
还，对，
但很多时候他们是偿还不了的，
对。
对，那个反而会变成你跟对方之间本来是非常好的朋友，到最后那个关系就破裂。其实很多的例子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借贷关系，然后就最后是破裂，
关系破裂。
对对，好的朋友、嗯、或者说好的兄弟、哦、家人，到最后那个关系就破裂。
嗯，
所以如果对方是在一个穷困的状况之下，那你可以做的就是施舍。
不要塞住怜悯的心，你就帮助他就是了，
你就帮助他了，你就不要期待他要还你，
要还你，
就是不用借贷的方式、按着你的能力这样施舍给他，也不要把你自己跟他绑在一起，然后去背负他的债务、那我们看到就很多人是这样，真的是到最后很悲惨。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就来谈合伙。
是，
我们好像看到好多人哇，他们都有合伙啊。那商业上的合伙呢，最明显的动机就是哦，我希望呢我这个投资能够得到更好的利润，对不对？
哎呀，要赚钱呢、
对呀、要不要赚钱啊？我有钱，那你有这个能力，我们合伙这样子。但是我们忘记了更深入的去想，当你跟一个人合伙，你的名声就跟你合伙人连在一起。那你可能得到他们的朋友，但是你也承受了他们的敌人，
变成也是绑在一起的意思。
对，你跟他是完完全全绑在一起，所以不论商业上的决定你跟他都必须要认同，因为是合伙关系，所以你没有办法左右这些决定、所以使你没有办法自由的顺服神。
哦，这个还包括信主跟不信主呢。
对对
对,
对、这个包括就算一个人他信主、就算一个人他信主，他的观念跟你的观念可能
也
是
差距
之毫厘，失之千里，对不对？
是，
对，就是说我们虽然说哦，他也信主了，但是他愿不愿意顺服神？可能你是一个非常愿意顺服神的人，你非常愿意按照神的真理而行的人，你非常知道说当我们按着神的真理而行才会蒙神祝福，但对方信主他可能不一样，
彼此的心态还不同呢、
对，所以说我们说不要跟人合伙，就是这样子。尽管两个人就是他也是信主，那你也是信主，但是你们用这样的一个合伙关系把他绑在一起呢，你就把权柄交给一些他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或是不是那么尊重圣经中关于理财原则的人、那但是你跟他合伙你就必须要尊重他的意见。
是，
对，所以说神不要我们跟人合伙。那另外一个合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就是合伙关系通常忽视了神所加的限制。
对，
我们说神他其实是叫万事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嘛。那如果神呼召一个人完成一件工作，神就会给他完成这件事的能力，或者呢给他经济的能力，雇用一个特殊技术的人来做那件事，
就是可以完成了，如果这是神的呼召的话。
对对对，就是你缺少能力或是你缺少资源呢，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缺少就想跟人合伙的呢，那这就你就忽略了神。也有可能神是要你等待，神就要给你供应了，但是我们却跳过了这个，就忽略了神的时间、神的时候、神的方法。
我还有另外一个体会，就是你要依靠神还是你依靠人。有时候我们合伙关系是我们想要利用对方呢。
对，其实在圣经里面那个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例子亚伯拉罕还是撒拉，那这个神应许要给他们孩子，对不对？但是撒拉他觉得他自己不能生了、所以他就想去利用夏甲。
是，
其实这也是一个合伙关系，对不对？
结果后来那个后果就自己承担了，
就很惨啊。对，夏甲反过来就轻视撒拉，
欺负他。
对，最后夏甲的后裔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后裔，他们两边就一直是冲突不断，直到今天，
吵不完了，打架。
对，对。所以说，我们说很多合伙关系结束的时候都会有苦读。
哦，
对，都会有苦读的存在。就说刚开始你觉得说很好啊，好，就像莎拉说我不能生，那夏甲可以生，然后他又很听我的话哦，他又很尊重我，但是你真的知道，就是他把信任放在人的身上，不是放在神。
总之你不能想利用人啊，
对，
动机是想利用人，如果彼此利用的话，到后来反正就是破坏关系了，关系就
对，我们真的在这一点上不能合伙，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人心哦，
真
的 真的是
比万物都诡诈，
人心诡诈，对，我们自己也不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也不了解我们想要合伙的人，
对，
人的心真的是很多的软弱，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合伙关系最后都会造成苦读，
嗯，
因为刚开始合伙的人呢，对他人对他们的商业都有一定的期望，
是，
对，那如果达不到这些期望呢，就是哦，就是每一个人的倾向，人的倾向，人的软弱，就是会找一些可以责怪的人
那就是怪对方了，
合伙怪对方对啊，这是很自然的，谁会怪自己啊，
嗯，
然后呢彼此不断的比较，会不断的比较，哎呀，为什么你就可以请假啊，为什么你只来公司这个
上班两，对对对这种很牵涉到利害关系的真的是很难，利益关系，
对，那个人说我来半天，但是我在其他时间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我去找客户啊，你看不到的啊，哦，像这种都是会造成一点一点累积成为苦读，
对，就彼此计较，
对，会计较，嗯，然后呢每一个人对合伙的人对成功的要素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想法，
嗯，
比如说一个人他觉得我们应该要多花钱装潢一些，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却觉得我们应该把那个钱拿来买机器
这还只是两个人合伙还好，要是你有第三个第四个那不得了了，大家都通通不同的想法，嗯，
对，所以这个意见不同想法不同观念不同这是很自然的，
嗯，
但是你绑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造成彼此之间有一些的苦读在那边，
嗯，
然后这些苦读是会累积的，然后也包括呢合伙的家人两家人后面就会彼此评论，
哦，对，
因为会影响到家人嘛，
是
像我们受到的这个听众他就被影响了，
嗯，
对不对，他跟他的兄弟那为什么他们就
对呀，啊，我老公去上班对我总有影响吧，
啊，
为什么是我老公负责其他的兄弟就不用负责，
嗯
嗯，
这个就是背后的家人之间就会不断的评论，然后就种下了这些离间的种子，
哦，
那如果说他们又有雇员的话那就冲突就更多了，
是，
啊，就分不同的派系啊，这个老板对我好那个老板对我不好，
嗯，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这种合伙关系真的最后是造成非常的不好的一种，
不合适，嗯，
对，不和睦，而且甚至都是会有苦读在当中，所以神不要我们合伙，
嗯，
那也是我们在今天社会当中，啊，我们需要注意的，
要注意合伙跟做保，嗯，那么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谢谢叶芳的分享，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拜拜。
神的智慧，但愿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但愿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上帝，认识生命的尊严。